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中的救恩，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9章第5节，请看以赛亚书49章第5节，5到13，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从我出台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月闹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天应当欢呼，大地哪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
好，这里所提到的他，第五节提到的他，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这里的仆人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底下都是提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主耶稣自己来到地上，他被藐视，被本国所憎恶，官长苦待他，虐待他，但是他要被高举，耶和华看他为尊贵，首领也要向他下拜，他要复兴遍地，他要做外邦人的光，使那些心灵瞎眼的人可以看见真理的光，使人从黑暗的牢狱中出来，可以进入光明，活在光中。所有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这里提到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其实所有以信为本的都是真以色列人，都要归向他，到他那里聚集。提摩太前书2章5节也告诉我们，他是要做众民的中保，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耶稣这位中保，他保证可以将所有信靠他的人带到神面前，也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保证人，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而且他是我们的辩护者，使仇敌不能控告我们，他也是我们的仲裁者，他为我们定夺一切。那耶稣基督对那个被捆绑的拉撒路说出来吧，结果那个全身被裹尸布缠绑捆绑的拉撒路就从坟墓出来了。耶稣对周围的人说，解开叫他走，他就可以自由的行走。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主耶稣在我们中间，不管你觉得你身心灵有任何捆绑，主耶稣可以断开人身心灵一切的捆绑，使人得着真实的自由。约翰福音8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你要得着自由，一定要竭力认识神的真理，而且要遵行真理。神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可以断开人身上那种肉体的锁链，心思的捆绑。还有耶稣基督要对那在黑暗的人中说显露吧，那个意思是主耶稣要显明人心里面一切的罪恶跟隐情。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在神面前遮掩自己， 我们就是带着我们的本相向神敞开来，主耶稣用他的宝血还有复活的大能要除灭一切不对劲的东西，使人得释放得自由。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他拼命想要遮掩罪恶，想要隐瞒他心中的虫虫，那生命跟心灵就会被啃食而倒下。你知道内蒙古有个地方叫做克什克腾沙地，它有很高大的这个云山，那么高大的云山山树，可是它会因为小蠹虫的啃食，哇，整棵大树就倾倒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让小蠹虫留在里面。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光照而且显露我们生命当中的小蠹虫，他会想办法揭露我们心中的隐情。所以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全然向神敞开，这样子神就有办法借着圣灵医治我们，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有一次有个弟兄他遇见很大的困境，进退维谷，求告无门，所以他就软弱到一个地步，很想了结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就去海边，漫步在海岸边，他想我只要跳下去死也是一种解脱的方法。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钓客走过来，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的话，然后他在猛然一抬头一看，到底是谁在跟他讲话，他完全没有看到人，他知道是神在跟他说话。神一说话就赶快回家，再次到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就是那么不完全，求神赦免他那些不对的想法，还有求主的宝血洁净一切，以后这位弟兄更好好的来追求神，继续在神的光中洁净自己，他脱离那些卑贱的事卑贱的想法，他靠着神的恩典跟智慧去面对困境，他也常常学习花时间安静等候神重新得力，所以他就展开信心的翅膀，赞美的翅膀，飞越一切艰难和风暴，如鹰展翅上腾，他得胜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要带给每一个人的福分。耶和华这样讲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帮助我们了。所以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灵魂体全备救恩，要把我们从罪恶救出来，从我们的天然本性肉体救出来，从这个世界救出来，从魔鬼仇中救出来。每一天我们一定要来到主面前吃主喝主，走在属天的圣洁大道上，享受生命粮。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到说，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那个意思是我们可以享受主自己，主就是生命，对不对？就是生命的粮。然后主用他荣耀的同在遮蔽我们，使我们不受炎热跟烈日的伤害。这个炎热烈日指着地上的试炼，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隐藏在主荣耀的同在中，我们靠着主荣耀的全能可以得胜地上的试炼。还有他要领我们到生命水泉旁边畅饮这个生命乐河的水，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欢呼歌唱。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要临到远方的人，临到北方的人，临到西方的人，当然也要临到南方的人东方的人。很多中国人喜欢四十九章十二节，因为他提到这些从秦国来，所以中国人把这个秦国解释为中国。他们认为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中国人要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当然你要这样解释也很好，不过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秦国呢，是指着当时埃及的最南界，是尼罗河上游一带的地方。因为考古学家发现其中一个城镇在主前六百年已经有犹太人居住的遗迹， 那不管秦国是指什么地方，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赐给万国万民的。因为主耶稣升天之前就把大使命交给门徒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为着万民能够得着救恩，神要铲平众山，要修筑大道，使万民能够来到耶稣面前领受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就是跟神合作，让神差遣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所我们吩咐我们的一切去告诉人。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七节。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七节，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
言语
扶
住
疲乏的
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
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
并
没有
违
背，也
没
有
退
后。
人
打我
的
背，
我
任
他
打；
人
把
我
塞
甲
的胡须，
我
由
他
打；
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
主
耶和
华
必
帮
助
我，
所
以我
不报
愧。
我
硬着脸面，好像
坚
实。
我
也
知
道
我
必
不至
蒙羞。那在我们报好信传救恩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安静倾听，要有受教的耳朵。我们要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自己要能听进去神的话语，能够在生活当中靠着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实行神的话，不要违背神的道。纵使遇见人辱我、吐我、打我的背，把我塞甲的胡须，就是不管我们遇见任何状况，我们要硬着脸面，好像坚实，就是继续坚守我们所信的道。然后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怎么样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或偶然遇见的人。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是美国很出色的一个神学家，他的祖先从英格兰移民到美国的东部，他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后来成为美东新英格兰地区属灵复兴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因为对印第安人有负担，就举家迁往麻州的这个 Stockbridge 这个地方，在那里向印第安人传福音。那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他们全家住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小房间里，他需要透过翻译向印第安人传道。他一开始都是透过个叫做约翰的印第安人替他翻译。他觉得呢，他跟印第安人之间不仅有这个语言上的隔阂，还有文化上的差距，所以他就开始调整自己的讲章来适合印第安人的程度。渐渐这些印第安人接受福音，而且有生命的改变。那他太太起初很难适应这种落后地区的生活，他也很稀奇，为什么神把一个学问这么高深的学者埋没在简陋的印第安人的村落。而他相信神的带领一定有他的美意。后来许多印第安人从这个爱德华兹的家庭看见那种基督徒生活的和谐，还有他们身上展现的美德，看见基督徒活出神的道，他们都信了福音，信耶稣，转向真神。还有美国布道家穆迪，他向1亿以上的人布道过，他亲身与75万个以上的人谈福音。有一天呢，穆迪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有个人靠在路灯杆旁，他就走上前去按在那个人肩膀上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个人很生气，握紧拳头想要打他。穆迪说，假使我得罪你，我很抱歉，但我只是想问你这个问题。那个人咆哮说，你管你自己的事吧。穆迪说，这就是我的事啊。 三个月之后，一个寒冷的早晨，天才刚亮不久，有人来敲穆迪的门。穆迪问说：“是谁呀？有什么事？”对方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他打开门一看，哎，就是那之前靠着路灯杆咒骂他的那个人。那个人跟他说：“自从你问我你是基督徒吗之后，我的心一直不平安。我一直想到你这句话，昨天一整晚我不能入睡，只想来见你啊，请你替我祷告，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那个人那一天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穆迪如果畏惧他的凶恶，不敢就近他向他传福音，我想他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所以感谢主把他的福音赐给万国万民。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1:1-11，以赛亚书61:1-11，以赛亚书61:1-11，请大家一起读。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祷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
好，这里提到的我，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是指着耶稣说的。耶和华用膏膏我，这个我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在路加福音4:16-21，就是引用了这个我们刚读的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啊，提到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他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一打开就是这段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他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来，然后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所以这里是指耶稣基督说的。接下来呢，他告诉我们耶稣做了六件事。耶稣做了六件事。第一件事，他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那个小字写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路加福音那里是翻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心灵贫穷。第二，他医好伤心的人。第三，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路加福音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第四，他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或者说报告 神悦纳人的禧年，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第五，他安慰而且赐华冠给悲哀的人，主把那个代表喜乐的新郎的华冠，还有喜乐油，还有赞美衣赐给悲哀的人，代替忧伤之灵。第六，他使人成为耶和华所栽种的公义树，要叫神得荣耀。所以我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底下我就是要讲耶稣做的这六件事。第一件事情，他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就是贫穷的人。所以我们自己要先长存温柔谦卑的心，追求主，自己存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然后我们知道主留意那些谦卑的人，那些灵力贫穷的人，那些心灵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要有敏锐的心留意这样的人，把好信息传给他们，因为这样的人容易接受福音。而且那个灵力贫穷意思是渴慕，渴慕，这种渴慕的人他会愿意好好的追求耶稣，是耶稣的珍宝。第二件事情，主医好伤心的人。主能够医好人破碎的心，但是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伤心的人，你只要继续不断的来靠近主，继续不断的追求主，给主时间，给主时间。因为主不会折断那些压伤的芦苇，他反而要医治他，使他健壮。主不止医治人的心灵，也医治人的身体。你知道以赛亚书53:4提到说，他担当我们的忧患。以赛亚书53:4，他担当我们的忧患。忧患这两个字，如果你去看英文扩大版圣经，忧患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作疾病、软弱、苦恼。所以主耶稣这些都担当了，忧患、疾病、软弱、苦恼，主耶稣都为我们承担。因主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主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以赛亚书53:5。所以主耶稣是最大的医生，他可以医好伤心人的灵魂体。主耶稣怎么样医好伤心的人？我们来看一段有关的经文，我们先插入这段经文，以赛亚书66:10-12。你会看见主的医治那么完全。以赛亚书66:10-12，以赛亚书66:10-12，嘿，找到了，一起来读。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饱饱在乐旁，摇动在膝上。
13继续。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
好，这里本来是先知以赛亚在预言那个神的百姓他们会被掳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神。那些爱慕耶路撒冷，就是爱慕神的人，他们心中悲哀，他们很伤心。但是神要做一个工作，他要使被掳的神百姓再次归回故土，所有爱慕神、爱慕耶路撒冷的人都要在一同欢喜快乐，乐上加乐。所以这里就是提到神要安慰他伤心的百姓，要把他们抱在乐旁，摇弄在膝上，像一个母亲安慰他的儿子一样。那么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神也是爱我们，要将我们抱在乐旁，摇弄在膝上，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爱抚安慰他的孩子。然后神要用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灵奶，心中饱足，乐上加乐。这里继续提到神要使我们得他丰盛的荣耀，他要把他丰盛的荣耀无限量地赐给我们。我们常常被他丰盛的荣耀的灵充满，我们就满心喜乐。 而神的荣耀像什么呢？好像平安的江河，平安的江河带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里66章10节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世界各国的众圣徒都可以被这个荣耀的江河充满。这样一来，众圣徒身上的荣耀，列国的荣耀汇聚起来，好像那个仗义的河，我们可以进入圣灵这个仗义的河，被圣灵带着走。我们不再有自己的意愿、想法跟倾向，我们单单随从圣灵的引导，去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也靠着圣灵的引导话语去医好那些伤心的人。我们可以宣告那个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61章我要提到第三件事，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打破了恶者的头，他解除了恶者一切的武装，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可以大声报告，被锁链捆住的人可以得释放了，不需要继续被囚禁在监牢的里头。所以以赛亚书52章第2节说，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他说西安被掳的居民呐，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所以我们只要信靠耶稣，继续的追求耶稣，领受耶稣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被囚禁在肉体那种天然本性的监牢里头，我们可以抖下在地上我们沾染的尘土，起来跟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位置。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主已经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我们已经得释放，我们知道这个好消息，我们要用信心还有感谢来解开自己颈项的锁链。比方什么锁链呢？很多人有惧怕的锁链，有忧虑的锁链，有灰心的锁链，有怀疑的锁链。那个惧怕来袭，或者忧虑的那个乌云笼罩的时候，我们用单纯的信心仰望神，开口感谢神，感谢神，赞美神，赞美神，直到信心之光穿破云层。我们可以用感谢的箭来击退那个惧怕的感觉。有的时候你心里所祷告的事神还没有成就，你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时间一拖长，有的人就会灰心沮丧，就会怀疑神是不是垂听祷告。不要看眼前的情况，用信心继续祷告，信服神，当信服神，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们就是加上感谢，祷告祈求感谢，把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不但自己得释放，我们也可以向那些被掳的人报告可以得释放的好消息。我们自己每一天与主同死同埋，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主联合，我们算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死的，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告诉那些被肉体被天然本性囚禁的人，告诉他们也来投靠耶稣，把自己交给耶稣，把自己弃绝给耶稣，让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跟主一起放在十字架上，交给主，让主一起放在十字架上与主同定。我们就不要再体贴肉体，不要再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单单顺服神，每一天学习遵守神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走出肉体的监牢，出死入生。有一个姊妹，她的天性就是很爱哭，她只要遇见一点点不如意的事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主让她明白这是一种肉体，是应该要跟主同定十字架的。于是她又遇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又开始哭，忽然她就觉得她应该跟圣灵合作，致死这种爱哭的肉体。所以他就开始大声宣告，停止吧，你已经死了， 你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死人是不会哭的，停止吧。他又开始这样宣告，他就可以不哭了，有了第一次的得胜，他又有第二次的得胜，第三次的得胜，所以渐渐他就不再被那个爱哭的肉体掳去，不再被囚禁于这个自怜的监牢，所以他觉得很释放。以后他继续对付这种爱哭的肉体，直到他完完全全出监牢得自由。不过当然我也要讲一件事，就是有的人情况不一样，他并不是为一件小事就哭，比如有的人刚好遇见他所爱的人去世了，那我必须说你哭一哭没关系，哭完之后你的心灵会比较的释放，看情形。第四点，主耶稣做的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和华的恩年就是耶和华的喜年。你知道在利未记25章10到13节，利未记25章10到13节告诉我们什么是喜年。他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然后呢，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每个人要回到本家。他说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他说这一年你不可以耕种，地中自长的也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喜年做什么？每个人都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而且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所以所谓的喜年就是神的百姓得着自由，得着安息，而且得回产业的日子。这是在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从最终得释放得自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本性也交给主，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也可以在基督里得安息。所以我们已经接待耶稣，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后嗣，跟基督同作后嗣，跟基督同得产业。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承受天上产业，承受那个将来的世界。而且喜年是耶和华的恩年，充满了恩典，那些仆人啦、婢女啦、雇工啦、寄居的都可以很自由进入田园，去取他们需要的田产跟水果。这个当然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恩典跟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所以对新约时代的我们而言，每一年都是喜年，一年365天，天天都有恩典。耶稣带给我们耶和华的恩年，耶和华的喜年。所以我们不单自己享受这个恩年，也把这个喜年来到好消息告诉人，引导别人来进入这个恩年。所以这个恩年就是神拯救他的百姓的日子，也是神报仇的日子。这里提到神要报仇，神审判敌人的日子，使他的百姓不需要再受到仇敌的侵扰，可以享有属天的安息，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五件事情，耶稣做的是安慰，而且赐华冠给悲哀的人。你知道新郎，古代的新郎结婚的日子，他们很快乐，他们头上戴着一个华冠，所以这个华冠是一个喜乐的象征。主耶稣不但安慰那些悲哀的人，而且亲自用喜乐油告他们，使他们可以戴上那个喜乐的华冠。所以悲哀有时，喜乐有时，忧伤有时，赞美有时，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不要一直沉溺在悲哀的情绪或是忧伤的感觉中，我们要脱去忧伤衣，穿上赞美衣，要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借着赞美让你的灵高升，不要一直下去。我们要花时间赞美神，亲近神，然后从神领受那个喜乐油，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他有无限的喜乐油要倾注在我们身上，我们永远也不会喜乐到 向神想要让我们拥有的喜乐。所以每一天我们要学习以神为乐，我有耶稣的救恩，我有神的同在，我要因神大大的欢喜，我们的心要靠神快乐。第六件事情，主所做的就是使人成为耶和华所栽种的公义树，叫神得荣耀。义者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不义，他把神的义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因信称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神所栽种的公义树。所以活在地上，我们要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叫神得荣耀。而且神以拯救唯一给我们披上，你看我们披上了公义袍，又披上了拯救衣，我们成为耶和华的祭司。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代表神，彰显神，侍奉神。我们穿上义袍，我们戴上那个喜乐的冠冕，成为神的仆役，快快乐乐地侍奉神。我们要修造已久的荒场，那个意思是你继续撒种，撒种在这个荒凉之地，荒凉的人心，撒种，撒神话语的种子，然后我们向神求圣灵的秋雨春雨，直到荒场可以变为肥田，肥田呢可以变为果园，所以荒凉之城就要变为丰收的城，让神得荣耀。而且这里提到我们会得着加倍的好处，我们要吃用列国的财物，那个永远之乐归于我们，外人也为我们效力，为我们所耕种的田地，为我们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牧放羊群，那个意思是使我们的产业增值。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怎么样，一起来读，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很简单，我们只要做爱神的人就好了。神期待在万民中发出公义和赞美，所以我们继续披上义袍，继续传义道，继续撒义种，继续行公义的道，也带领别人来追求神、赞美神、亲近神，从神可以得着能力行义，这样就成为屹立不倒的公义树，让神得荣耀。做工的是神自己，公义树是神自己栽种的，所以神要使公义跟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所以每一天从早到晚学习在里面不住的赞美神，有些事情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件事你可以做，赞美神。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是阿拉法，是 Omega，是即在今昼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要赞美耶稣，为什么？耶稣就是我们的公义，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到四节，请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到四节，六十四章一到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颤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林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好，先知以赛亚看见神要施行伟大的救恩在全地，他知道神的救恩是要临到万民的，所以他热切的祷告，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在摩西时代，神裂天而降，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哇，真的山是在面前，在他们众人眼前，遍山大大的震动。那个时候，耶和华在火中降临于西乃山，那个山的烟气上腾，好像那个烧窑一般。所以先知以赛亚继续祷告，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烈火的神显降在西乃山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发抖，远远站立，跟摩西说，求你跟我们说话就好了，我们会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今天神也要显降在世界各地，使列国的人在神面前发战。神要在2020年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神要在2020年为等候他的人做大事。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在威尔斯的罗达谷，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一直存着火热的心，多年来一直向神求一个扫遍全地的复兴。在神烈天而降的前三天，其中有一个基督徒听见神跟他讲说，起来，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这是神跟以利亚讲的话，有多余的响声了。1902年底，已经83岁的迪恩·豪威尔，他就呼吁各地的基督徒要组成一些祷告的小组，来跟神恳求，跟以赛亚一样，跟神恳求说，愿你烈天而降。当时呢，整个威尔斯最大的需要就是神必须借着圣灵有一个特别的浇灌，赐下一个属灵的复兴，才能够改变这种全地的情形。在1903年春天，在哥摩根雪，有四个18岁的青少年，才18岁，他们每天晚上都去一个山腰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教会一个复兴，为教会求复兴。结果神做工祷告会增加到20多人，结果每一个人他们都经历到那种圣灵能力的浇灌。1903年8月，在神奇妙的安排底下，有一个兰德诺的特会，在这个特会里头特别强调要除去所有已知的罪，借着与主同死要得释放。这个特会也强调，你一定要真实的领受圣灵，这是你服事必须有的条件，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然后这个聚会一整天，他们都在那里安静等候神，像这里提到的，除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所以他们都在那里安静的等候神。结果神真的烈天而降，好像一个属灵的世界向人开启了，许多人被圣灵充满，也有许多人觉得扎心而悔改。所以那些参加特会的人的生命跟服事都有改变，他们更明白他们一定要完全依靠圣灵的大能服事。在1904年第二届的这个兰德诺特会当中，神又再一次烈天而降，神在他荣耀的全能当中向人显现，把人带进耶稣基督那个荣耀测不透的丰盛里头。到了1904年9月，有一个叫约书亚·赛特的牧师，他在新妇那个地方服侍，他就发现圣灵做工，圣灵临到聚会，好像风一样，很奇妙的运行在整个聚会当中，他就感觉到大复兴即将发生。这个传道人后来从这个新妇到这个新堡 Newcastle 新堡那里去服侍，他服侍一群就读于传道人学校的学生。那在这个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叫伊凡·罗伯斯，伊凡·罗伯士，他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他本来是一个矿工，他预备进入服事。他有过去有11年的时间，他一直为复兴祷告，有13年他一直为着圣灵充满祷告。所以他去参加一个特会，他很受感动，聚会结束的时候，这个约书亚牧师就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折服我，主啊，折服我。这个时候圣灵就很微声的跟伊凡罗伯士说，这是你唯一的需要， 所以他也开始大声祷告，主啊折服我，主啊折服我。可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后来在九点的一个聚会当中，神的灵又带领他们一个接一个祷告。那个时候罗博士他把他的手，他跪下来把手放在前面的座位上，然后就开始一直的流泪。他说，主啊折服我，折服我，折服我。后来圣灵就降在他身上，而且把神在加略山上的爱启示了他，好像那个十字架上主耶稣的爱融化了他。他深深感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宝贵，神的爱向他大大的显明。到了1904年11月初，罗拔士就回到他的故乡罗格，他就跟教会的牧师商量沟通，他想要看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可是又发现他故乡的这些人的心很刚硬，好像要做的工作很艰难。可是神做工了，他继续祷告，神做工，很多年轻人来聚集，都坐在他面前。一开始这些年轻人没有被神摸着，可是后来神的圣灵开始做工的时候，有六个年轻人被神摸着，神也呼召他们出来为耶稣基督工作。后来五旬节就开始了，许多的人来到主面前，那个圣灵的全能产生了非常不平常的果效，整个社区被震动。聚会呢，常常一聚就聚到早上4点钟，然后6点钟人们就被前往参加祷告会早祷会的群众吵醒了。然后神的工作一直的向前。一个传道人这样讲，他说圣灵做工的时候，全体的老百姓被改变成祷告的大军，以前令他失望的男女现在都自动的归向主，几百名的矿工铁皮工人的生命都被改变了，人们一下班直接从矿场到教会聚会，所以酒店都荒废了。10月10号有一份威尔斯非宗教性的报纸，他首度呢刊登这些奇特的景象。从那时起，那份报纸就以专门的篇幅来报道神的工作，所以在神一个主权的掌管底下发挥了很多的功效，使得各处的人都知道神在他的百姓当中行了大事。其他的世俗报纸也同样在报道神的工作，所以人们都因为神主宰的全能推动这些事，看见报纸这样报道神的工作，他们都感到很惊讶。然后这个年轻的学生Evan Roberts， 他开始从罗格被呼召前往崔西安还有其他的地方，所以圣灵的大能就像海浪一般显明出来，圣灵像那个洁净的浪潮，沿着哥摩根雪的沿岸的煤矿山谷扫过，各处都有成群的人聚集要听这个被圣灵充满的青年学生讲道。而他所传的就是圣经提到五旬节那天所传的全备福音，像彼得所传的信息，圣灵与他同作见证，所以产生五旬节的果效。他传讲悔改，要人改变心意归向神，要人改正所有得罪邻舍的事，这样罪的赦免就必赐下来。他也告诉会众，如果你顺从神，公开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也特别提到折服，什么叫折服？我们呼求说，主啊折服我，那个意思就是要向神顺从，要顺从神，要除去任何抵挡神旨意的东西。所以他就是要让基督徒先回到神面前，他首要目标是先让基督徒回到神面前，好让圣灵使人归正的能力可以从基督徒身上涌流出去，临到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身上。所以加略山同时具有拯救罪人、拯救基督徒的能力。每一次他摸到加略山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心中都在哭泣。他说，如果你真的来到加略山前，你绝不会冷淡。所以圣灵在威尔斯做叫人知罪的工作。有个年轻人 他就退回自己呢用不义的方法所得到的奖牌和奖状，他退回去。一个售货员，他退还别人在他店里所遗失的钱，他知道那个钱是谁的，还给他。那些长期欠债的人现在开始还债了，那些被偷的东西呢又物归原主。那些职业的拳击手、赌徒、酒店老板或者偷猎，比方偷猎应该不应该猎的东西，偷猎的人，还有其他不容易接触到的人都归向了耶稣基督，而且很快众人看见他们生命改变，在人面前有好的见证。所以法院的推事呢，因为没有案子审理，就戴着白手套到处闲逛，酒店呢被众人拒绝了，荒废了。哎，那些粗暴的人变得斯文拘谨了，所以那些赌咒的话不再听见，所以有人说煤坑里的马一时听不懂马车夫的话，因为那些马车夫讲话本来都是讲粗话骂这匹马的，现在变得那么斯文，所以马反而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还有呢，那些本来在看通俗文学的人现在都改读圣经了，所以呢，书店里的圣经跟新约全书被抢购一空。然后有时候在地下的煤坑，在火车上，在电车上，到处你都看见有人在祷告。所以全地呢都听见神的大能彰显在威尔斯。许多原先怀疑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有没有真实能力的人，现在看见那些被医好的人、变好的人在那里，他们就无话可驳。就像《使徒行传》第三章提到的，因为他们成了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我们也不能说没有。还有管理工人的工头这样做见证，他说自从复兴以后，工人的工作量超过了多年来的记录。法院的推事也为这个复兴在伦理道德上的果效做见证。所以这个复兴的影响非常的广泛，遍及所有的阶层。矿工协会呢决定，矿工们不需要先获得批准才能聚会啊，他们想聚会随时可以聚会啊。所以那些政治性的集会需要延期举行，因为议会议员都去参加复兴聚会了。而足球队也只好解散，为什么？因为观众悔改都被属灵的事吸引去了，没有观众了，所以足球队只好解散。弟兄姊妹，今天神要做比威尔斯复兴更大的事在全地。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子讲，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由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好，天必留他，主还不能再来，在主再来之前呢，必须有万物复兴，全地有一场空前绝后的复兴。所以许多人都相信在这幕后的日子，主耶稣快回来的日子，全地会有一场空前绝后的复兴，因为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样子讲，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原文的意思是爆炸的力量，爆炸力的爆炸的力量。所以圣灵的爆炸力要引爆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同心呼求神，呼求神要裂天而降，赐下圣灵的能力，赐下圣灵的爆炸力给我们。我们呼求神把火丢下来，使这个复兴的火可以焚烧全地。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今天早上他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每一位。